信瑞电台记录知识的现场状态。
他在那个纪录片的结尾当时就说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最近二三十年里不加控制的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所造成的动荡与不平等，让他非常害怕的是从这些巨变当中，从这些动荡和不平等当中真正获益的是那些政治上的保守派们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见这位老先生他的这个预言，今天在我们看到这种全世界都被极右势力啊，或者说是右翼的势力所控制的这样的一种政治局面，在多大程度上是和这位老先生的预言是相契合的。家里边的所有的事全都是他妻子负责，他也并不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不正常。然后他在自己的学说当中呢，也不会给予这个女性在妇女解放运动这个方面上的重视和意义上的肯定，因为他会觉得女性解放了又能怎么样呢？因为最根本的解放还是阶级问题，你只有真正劳动者的解放，妇女的解放才有意义。所以对于马克思学说影响下的这样的思想家会认为妇女问题永远是第二层级的问题，就是它不是一个第一顺位的问题。但是自从他娶了第二个老婆之后，他的书就一本接着一本出，然后生产力爆棚，然后有着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可以让他去专心致志地从事他的学术创作。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锐电台的最新一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发发。拥有犹太血统的英国公民霍布斯鲍姆于1917年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在他几乎与20世纪等长的一生中，霍布斯鲍姆见证了20世纪前后几乎所有灾难性的大事件。他几乎一直是少数派的一生，使得他对边缘人物有着特别的关注。他的历史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的影响，开创了一种流行至今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尝试沟通历史与社会科学、理论与叙事、学术与大众，他也因此被认为是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马家宏老师，我们将依托中信出版社的新书《历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鲍姆传》，回顾霍布斯鲍姆传奇的一生，探讨他经历的政治事件和历史进程，他个人的境遇、理想与激情是如何塑造了他的问题意识和历史写作，以及他的作品对知识分子和公众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我其实还挺感谢你给我寄这个书的，因为我之前更多的是对霍布斯鲍姆的一些文章和书有一些了解，但是对于像霍布斯鲍姆有这么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通盘的了解，而不仅仅局限于学术上啊，这个书其实是给了我挺大的注意的、挺大的帮助的。读完了这个书的感受呢，就是能够感觉霍布斯鲍姆是一个高度自洽的人，就是这种自洽不仅仅体现在他的知识生活，就是他的首尾一贯，就他一直以来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还有包括他一直保持自己的这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而他学术和这个政治之间的这种自洽的关系，包括学术和生活自洽的关系。所以你能感觉到这个人他是就是感觉他是活得很完整的一生啊，而且可能他越年龄大了的时候，他会越感受到自己本身就是对于历史的这种直接的见证啊。他说他活成了一个历史纪念碑嘛，然后还有我记得他说就是他说他是活成了一个历史纪念碑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挺认同的。再我甚至是觉得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有着那种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个个人历史经营成经营的特别首尾一贯，经营的特别自洽的，他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
那我们就沿着您这个问题聊吧，就是我觉得在我们探讨他的这个作为历史纪念碑的一生之前，我想先来讨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为什么认为霍布斯鲍姆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
嗯，
就是我之所以认为这个问题重要呢，是因为我们如果从现在就是以这种当下的视角去看他的作品，
嗯，
包括如果把他的作品去混在那些在他之后的很多历史学家的书里，
嗯，
我们可能很难一眼就看出他关心的这些作品的题材，
嗯，
或者说他的写法是特别出众的，
嗯，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微观史啊，什么观念史啊，世界史的流行，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历史学家和历史学作品去关注这种小人物，去关注这些社会边缘群体，甚至说现在你要是不这么写，好像都很难引起这个出版方的兴趣。
嗯，
但是当我们去看霍布斯鲍姆的时候，我们应该去知道他很多的书成书年代都是很早的，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本《革命的年代》，包括后面这些传统的发明，这些书很多都是五六十年之前。也就是说我们要退回到当时1950年代的英国学界，英国历史学界他其实感兴趣的这些题材在当时都不是特别主流，甚至说正统的，包括他当时就是第一次尝试去面向公众去写这种通俗历史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保守的一些老教授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爱出风头呀，就像现在要是就是像哪个教授要是在 B 站上开一个账号，可能也会引起一些争议性的声音，觉得你啊格调低了，你为了取悦大众然后降低了自己的学术标准等等。其实在当时我们看到霍布斯鲍姆也面临着很多这样的质疑，
嗯，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回到当时的这个学术语境去理解霍布斯鲍姆作品的这些开创性，可不可以先请马老师先为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就是在霍布斯鲍姆刚开始写比如说时代四部曲的时候，英国的这个学院派的历史研究它当时是大致是怎样一个状况，他的这个主流的研究方法和他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也就是说霍布斯鲍姆在当时面对的学术界和批评界是怎样一个状况。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可能比较好的去了解他作品的重要性和开创性。
对，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嗯，实际上霍布斯鲍姆因为他早年的政治立场，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冷，尤其是在冷战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下，他关心的问题包括他所采取的思想方法一直是很受压制的，那么他在学术圈其实处在一种相对边缘的这个状态，这种边缘状态其实对他来说既是不幸也是一种幸事。那么他这种不幸呢，在于他不可能说一上来他写了一个东西就很快受到学院主流派这些主流的这些老先生的认同。那么他不幸的相反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他反而能够有一个自我发展的自我成长的时期，而且他可能恰恰可能会触及并且关切到一些在主流的学界和主流的这个研究方法没有办法覆盖的东西，没有办法或者说它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吧。那么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可以突破的机会。我觉得可能以前英国当时的那个主流的历史学派的方法主要是这种研究政治史或者是军事史，总之是研究这种王侯将相的这样的历史。那么王侯将相的历史或者说政治跟军事史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他可能会更加关注的是上层的这种政治精英的很多他们的决定或者他们的思想对于历史的直接影响。那么对于底层的这个普通人他们的日常他们的历史其实是关切并不足够的。那么这个问题其实也恰恰是在霍布斯鲍姆他的史学的方法上所受到的一些法国学派的一个影响。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应该知道年鉴学派，年鉴学派它更加关注的是一些社会史跟经济史。实际上他本人在思想方法上，我们虽然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但是他在思想方法上是非常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包括他的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 也是和法国的这些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交往很深，所以他是很深受这方面的思想方法的影响，再加上他本人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立场，就是他可能会更关心普通人的生活，更关心劳工是在什么样的这种经济条件下，他们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包括像工业革命这些技术进步给他们带来的更多的是这种生活条件的改善，还是所说的可能在早期带来了更深重的苦难，更剧烈的这种阶级矛盾，社会上的这种更多的社会冲突。那么这个其实是霍布斯鲍姆他在政治上或者说他在情感上更为关切的一个方面。如果用长线的历史眼光，然后又更多的去关注社会经济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历史的书写，就可能在历史写作的过程当中会回避很多基于政治立场而生发出的定见。刚才我讲的就是这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的政治立场更关心底层人的这样的生活，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受益于年鉴学派的社会经济史的眼光。那么社会年鉴学派的经济史的眼光和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分析方法高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特别具有特色的霍布斯鲍姆的一种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您说在他的历史写作中，他相当于把这种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方法发扬光大了。那我是考虑到说他就是他早期是怎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呢？因为当时他在德国，他能选择的政治立场并不多，就是可能您可以补充介绍一下当时的魏玛德国，就是其实一个普通人在他要么选择纳粹，要么选择共产党，他没有什么第三条路可以选。他就是因为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政治状况中，他选择了共产党，然后他才得以或者说有更多的兴趣和动力去了解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思想。而且在当时他读到马克思的这些重要著作的时候，他还蛮小，他可能都没有进到剑桥之前他就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可能这些早年的阅读经历对他后面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个取向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他后面已经表现出了他对于当时包括英国共产党一些党内的一些问题的不满，他也觉得当时的很多这个党内有很多积弊，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保持了他的党员身份，并且把党员身份作为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认同。我觉得他共产党的身份就是对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的影响是很大的吧，他对自己这种身份的坚持也体现在了他的这种历史的写作上。不知道您是怎么看他的这个党员身份和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这样一个历史学家之间的关系的？
其实在我看来，霍布斯鲍姆之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并不在于他的党员身份，或者说他的党员身份只是一个外化的结果。刚才你说的很对的一点就是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因为在三十年代的德国柏林几乎你是没有中间地带的，就是中立的这些空间每天都在消亡，就你能够非常尖锐的感受到意识形态的这种对立啊，尤其是在这个纳粹的这种兴起的一个势头下，那么德国共产党其实是在过程当中发挥了很重要的这样的一种反抗的作用，包括霍布斯鲍姆本人他还参与了游行，而且他那个游行还是当时德共的领导人泰尔曼领导的，他眼睁睁的看着泰尔曼站在那个议会大楼前站了5个小时，然后但是大家也知道后来泰尔曼的这个遭遇啊，他是死得非常惨，所以我认为他是那一段15岁的时候啊，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年轻人啊，尤其是在刚经历了自己父亲母亲全都去世，然后要借宿在自己的叔父家啊，他心灵都属于这种没有归宿、没有安全感和稳定感的这种状态下，共产主义其实是为当时那样的一个年轻人提供了某种精神归宿，或者说是一种情感的皈依，而且包括他所有对于社会正义的想象，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给他提供了这一切的方案，包括他的经济状况，我觉得甚至说 当时他的这个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而共产主义运动呢，它有一个天然的正当性，就是穷是正当的。那么他可以在，因为他从小学中学以来，他所上的所有的学校其实全都是那种小康家庭出身的孩子们，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他也能够找到自己的某种正义感的释放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早年经历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包括他成长为一个在知识上逐渐成熟的青年人的过程当中，又经历了西班牙内战之后的这个人民阵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的运动啊，我觉得这个事件也是对他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教育的意义啊。所以当时他也自己说很多英共的这些同志们也全都是在这种人民阵线的氛围下，国际反法西斯的这种运动的感召下加入到了共产党当中。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可能需要说的一点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就不是那种可以说是那种对于像特别前进派吧，即便他是一个很年轻，他在知识上发展的不足够成熟，也没读过那么些书，但是他即便这种时候他对于共产主义也不是那种真的是特别全身心的前进，我是这样看的。因为他当时这个书中披露了一个细节，就是他当时就怀疑一个落后的苏联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他在看到他身边有那种更成型的更坚定的共产党员，甚至对他这样的一种怀疑是嗤之以鼻的，是会觉得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怀疑。所以他曾经是有过这样的怀疑的，或者说有这样的不是那种说特别前信共产主义啊，这个就是唯一的出路啊。我觉得他始终没有这个东西，而且他在最后的发展啊，在后来的这个人生跟知识发展过程当中，他这一个面向就越来越加强，越来越强化，越来越丰满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坚守自己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方面啊，我们通过之后他的一些变化也能够看到，他其实并不是那种严丝合缝的符合一个言行都要符合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个书里边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挺逗的，就是啊，他们英国共产党会定期给他邮信，然后劝告他要做到言行更加得体，要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但是他总是这样的信连看都不看就扔掉了。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党内经常是一种边缘的状态，英国共产党内的人是很看不上他的，是觉得他经常喜欢泼冷水，然后还不喜欢说话。然后他其实本人对，尤其之后48年这个南斯拉夫被开除共产党情报局之后，包括1956年苏共二十大，还有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被发布出来了之后，他都经历过这种对于斯大林主义的重新质疑。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在这种纯粹共产党员的这个身份上其实是比较 loose 的，就他不是那种特别坚定的一个共产党员。我反而会认为他这位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他对马克思的分析方法的使用，就是他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历史观，他是用着这样的一种历史观来去主导他的历史写作的。我认为他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我觉得可能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他将历史看作一种自然史的演化过程，他认为就是这个资本主义它是在根本上是建立在这种不平等的意义上，它总是会爆发这种周期性的崩溃性的危机的。那么这些危机呢，其实都是这个演化过程当中的一个标点，那么这个才是他为什么会喜欢着眼于长线历史的一个原因，因为他要关心这种总体的长线的历史，它是在演化的意义上是怎么变化的，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一个整体的结构，我觉得这种整体的结构是和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这个英国的 写上层的历史，写政治的历史，甚至是基于一些意识形态和当下的这种政治主流观点来去写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不同。那么它可以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去结合起来，并且去以一种全球的眼光，一种跨国家的眼光来去看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的体系，它是如何演化而来的。而在这个体系当中，传统的这种所谓的经济史啊，我是研究文化史的，我是研究政治史的，那么这样的一种人为的分野是非常脆弱的，是其实没有能够真正看到一个背后的整体的结构。那么其实Hobsbawm 他的治学，我们说是独特的方法就在于这个，就是他要把历史的变迁的一种背后的整体的结构勾勒出来啊。就是他曾经说过，我们说这个历史是一种工具，虽然不能说它是这种总体上是一种法律，但是我认为它是有一种结构跟模式在里边的。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因素，就是把世界史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用一种整体的结构性的眼光来去揭示它的历史变迁啊，并且它这个背后还有一个第三点，就是我认为挺重要的一点，就是当然也是很多人可能会去诟病它的啊，就会说它是用着那种什么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这种范式来去解读历史。那么这其实不是他本人的一种做法，他是会认为单纯用这样的一种范式来去进行历史写作，那是把马克思庸俗化了。但是经济因素确实是在他的整体的结构性的长线条的历史书写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尺。那么他是在着这种主要的，因为这个其实也很可以理解，因为他关心的是，尤其是他的年代四部曲，他关心的是资本主义是如何在这种宏观结构的意义上创生发展遭遇危机的。那么这个其实是他关心的一个核心的议题啊，那肯定和经济没有办法说是彻底没有关系，或者说经济因素自然而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关切当中起到的一个最底层的作用。另外就是我觉得 Hobsbawm 他能是一个或者说我们说不是那种特别教条式的特别庸俗化的使用马克思分析方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这种文化史的积淀。我通过艾文斯这本书，我受到挺大收获的是他的阅读史，就是 Hobsbawm 本人的阅读史，就可见艾文斯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的。就他相当于还原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学者啊，他的书架里都放着什么书啊，他什么年龄段看了什么样的书，然后构筑了他的精神世界，他的精神世界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可能是对于像我们做学问的人来说都会很好奇的一个方面，就是霍布斯帮我们读了什么书。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就是他早年接触了很丰富的文化内容，包括他读了大量的法文小说、德文小说，还有各种诗歌啊。因为他在上剑桥之前就已经会四国语言，并且读了非常多的法文或德文的小说。那么这些人文的积淀其实是他的底色。那么这种非常丰沛的东西，包括他对于艺术的感知，因为他曾经小的时候在维也纳长大过，这个在维也纳是一个中欧跟其他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之前包括肖斯克写那个世纪末的维也纳，包括很多文化史的著作都会去写这个维也纳曾经在一战前这样的一种状态，包括那个茨威格啊，茨威格写这个《昨日的世界》里，他本人也是维也纳这个文化氛围当中培养出来的孩子。那么这样的一个氛围下，他是一个高度由这种受教育的资产阶级分子构成的世俗化程度很高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是感染着几乎这个城市生活的每一个人的。维也纳那个时候，他是几乎汇聚了 中欧甚至整个欧洲的文化精英啊。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那么他自然而然就继承了这样的一种文化遗产。所以这其实这个东西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他对任何这种极端性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无论是民族主义也好还是共产主义也罢，我认为它不是那种前信派的一个很解读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那么包括后来一个挺有名的学者叫科卡，科卡曾经也说过，他说霍夫斯鲍姆对于文化史是有着那种高度的热爱的，就是对于文化史的这种热爱使得他不会说单方面掉入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这样的一种分析问题的窠臼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看霍夫斯鲍姆的书觉得特别有趣，然后觉得特别丰富，然后经常能够感觉到他好像什么东西都知道，能够融会贯通的这种感觉，也是跟这个有关。
您刚才介绍他对文化史关注的这条线索，其实我也非常感兴趣，包括您说他小时候在维也纳受过一定的一个熏陶，但他后来就是在他青年时期他又变成了非常支持爵士乐，甚至支持爵士乐对于古典乐的这样一个反叛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他到老年时期或者他更往后一些，他好像又对于流行文化抱有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你是怎么从他不同阶段对于这种流行文化不同的态度去理解他个人史也好，他的一个观念的转变也好？
人都会老的，这个是其一，就是你没有办法说永远说是在拥抱新事物，然后当然一个学者要尽可能做到不断的自我更新，但是它终究是有局限的，对吧？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不断的更新自己，而没有任何边界啊，就是没有任何这个限制的去更新自己，这个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再有，我觉得霍夫斯鲍姆他其实始终是对于这种资产阶级的文化啊，他是对这个东西是特别信奉这个吧，我不能这么说，但是你能感受到的是，他会觉得。就是自从像摇滚乐这些新的形式出现了之后，他对于资产阶级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一种很巨大的破坏作用，或者说是能够感觉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我们说 Bildungsbürgertum 这个东西是就是受教育的资产阶级文化群体的这种衰落，或者说受到了这种肢解。那么这样的一个群体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民主社会的基石，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这个东西呢，在各种无论是消费主义也好，还是这种新兴的极具挑战性质的这样的文化形式出现之后呢，那么它对于原本的这样的一种有一定凝聚力的群体，它的文化形式是有一定破坏作用的。包括他晚年对于很多问题的预言，我觉得也能体现出这一点。就他喜欢爵士乐，最开始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群体，确实是黑人的劳工阶层兴起的一种音乐。那么这种音乐是，其实爵士乐和古典音乐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古典音乐它是写在乐谱上的。一次又一次的音乐会是要去反复演奏乐谱上的音乐，并且让它在降临在这样的一个音乐厅之中啊，让它重新复活，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相当于是把一个死在乐谱上的东西呢给它盘活了，然后一次一次的去激发出新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古典音乐的方式。那么爵士乐的一种特别玄妙或者说特别有趣的一点呢，是它没有乐谱，它是一个即兴创作啊，所以组成一个爵士乐团，无论你是这个大提琴手、钢琴手，还是这个小号啊，那么过程当中这些人都是在不断的去契合和我说和对方的其他的乐手去配合的过程当中，然后让这个音乐在当下被及时的创作出来。所以这个乐谱是大家觉得这个音乐要进行到哪里了，那么我们要在当下去把它创造出来，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开放的空间，而不是一个封闭了，是有小节线的，大家就是按这个方式来去演奏的。那么这是爵士乐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一点。所以虽然霍夫斯鲍姆本人其实是 并没有像他所表态出来的那个样子那么讨厌古典音乐，他本人也是一个古典音乐粉丝，他有非常巨大的古典音乐唱片的收藏，然后他和那个 Brandel 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前不久刚获得古典音乐回声大奖的钢琴家布兰德尔还是邻居，所以他经常去听布兰德尔的钢琴音乐会。他本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他也是维也纳的孩子，是那种维也纳的文化氛围熏陶出来的一个东西，也恰恰是因为他对于这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某种习惯，或者说已经深深的在这其中了，他就已经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这种白人男性，那么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我觉得可能是会有其他更 radical 的一些左翼会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者，会认为他根本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他会对他有这样的责难，那没有办法，这是他的生活方式所塑造的，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您刚才最开始就说您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洽的人，包括不管是他经历的这些时代和大事件和他的写作之间是很自洽的，包括他个人生活和他的研究和写作也是很自洽的。我们下半场可以聊聊他的这个私生活领域。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讨论这个部分，包括他早年的一些生活的经历，他的阅读史，他的文化经历等等。其实我看这本书的感受，我反倒觉得他在私生活领域是不那么自洽的。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他跟他第一任妻子的婚姻，他结婚的时候又觉得他的这个第一任妻子很乏味，就是觉得跟他没有这种精神上的交流。但是当他的妻子真的背叛和离开他的时候，他又变得很软弱，他就不停地求他回来陪着他，但最后也失败了。然后好像在那个时段里面，就是他从这个埃文斯摘取的他的日记啊，包括他写当时的状态，就感觉他已经完全的沉浸在这个感情上的这个情绪中，甚至去参加这个学术研讨会，去关心这些学术问题，去结交这些经济史的研究者，都仅仅是他为了从他感情的那个泥潭中抽离出来的一个方法，就他找一些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就是我觉得这个传记它跟之前很多对霍布斯鲍姆的研究，包括霍布斯鲍姆写自传，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他写的很琐碎，就是他里面讲了很多这种就是感情上的琐事啊，这种生活上的琐事啊，但是他让这个霍布斯鲍姆的形象变得特别丰满，就是好像我们看到了一个在这个一个完全理性的知识分子之外的另外一个霍布斯鲍姆的形象。您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对于哪些他的八卦非常的印象深刻的？像我刚才分享的这个，我就印象很深刻。
对，这个是一个特别有趣。埃文斯他用这种大量的个人档案，包括日记的这种启用，去还原出一个我们看上去理性的知识分子背后这种特别私人的一面啊，特别是在情感生活上可能并没有那么理性啊，非常软弱，甚至是很多时候很脆弱的这样的一个面向。这对于理解所谓的这本书的一个标题就是历史中的人，就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可触可感的人，他这种人性特征都体现在哪里。包括埃文斯本人他在去接受那个采访的时候他也说过，他说他对于霍布斯鲍姆的这些情感经历，包括早年的这些和不同的女士之间的这种情感纠葛，他都很惊讶，他都觉得是对他来说是像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一样去认识这个霍布斯鲍姆。所以这一点呢，我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就是我觉得看这本书至少让我是很关切的一点，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那个马林马林这个女孩子是那种我们现在就绝对看上去是很优秀的那种女生，她也是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出身，他会法语，他的法语非常好，而且他还曾经在这个联合国刚果去做过实习，人长得也很漂亮，性格也非常好，然后又能跟他有一些文化上的沟通，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文化背景相契合，包括都是犹太人，然后又有这种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切，所以各个方面来看都相当于是霍布斯鲍姆非常完美的一个配偶吧。但是本来这样一个优秀的女性呢，在嫁给了霍布斯鲍姆之后，就很遗憾的要充当一个家庭，不能说是家庭主妇吧，或者至少说是他家庭很大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全都是由他的妻子承担的。霍布斯鲍姆本人连洗碗都不会，而且他几乎是不带孩子的。大家知道他有两个小孩，这两个小孩对于他来说，他甚至在教育上都没有花费非常多时间和精力来去投入其中。这个点埃文斯在这个书当中有特别写，就是说小孩经常一到父亲的房间里看到的是爸爸在奋笔疾书，埋在一大堆的资料里边，然后书房里边的打字机的声音始终是不会停止的，然后也很少跟他们玩儿，然后甚至不会愿意去干预孩子们的阅读和孩子们的政治立场，他都不 care。所以我就反过来会想的是，不是霍布斯鲍姆，而是霍布斯鲍姆的妻子，就是马林这个女生。我觉得她承担了好多，就是所有成功的人背后的那样的一个女性的角色，反而是她妻子要去一直承担的，那么这一点让我看到了之后挺有触动的，而且这一点还和我们就是很多对于霍布斯鲍姆的一个局限性的讨论也有关，就是大家会说他是一个怎么说就挺直男癌的人嘛，那个就他的学术也好，他的这个观念思想也好，就是对于女性包括这个女性解放运动在历史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其实是比较不重视的，或者说不足够重视的，甚至是在他那个《帝国的年代》那本书有一章嘛，是讨论那个妇女解放运动的，因为从70年代开始这个妇女解放运动发展的如火如荼，那么很多在这个领域的学者会觉得他在写这部著作的时候还有着一种天然的一个偏见，就是会觉得女性始终是这个19世纪之外的人那么他甚至是对于目前非常繁荣的这种女性解放运动也是会觉得他是很无力的，它是中产阶级的这种没有力量的这种妇女解放运动。我觉得这个原因大家会觉得是他没有说是重视女性的地位，或者说他觉得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维多利亚式的白人男人视野，然后对于女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不足够看重。那么这样的一种责难，我会反过来会认为是马克思的学说固有的问题，就是其实马克思的学说在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本身就有局限性那么霍布斯鲍姆会觉得只有参与到这种社会劳动当中只有真正参与到这个社会市场交换当中的这些劳动才是有价值的，因为这是马克思的那个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影响，就是他更加的关注的是社会生产的问题，而这个家务啊这些问题其实全是人类再生产的问题。包括大家可能也知道罗莎卢森堡这样的一个女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么她按理说她应该肯定是一个宣扬妇女解放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旗手吧，我们可能会先入为主的这样去看，因为她本身她是一个女性，但是就连她都会说这种就是对于资产阶级妇女而言她的家就是她的全部世界，而对于这个无产阶级妇女来说整个世界才是她的家。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女性没有真正投入到社会生产当中，你就不能算作人你只有真正进入到了社会生产当中你才能够成为人其实这种学说其实是她本身的这样的一种局限性，没有办法让她去覆盖到人类再生产的这个方面。那么再生产的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学界有很多人要用马克思的这样的一种学说来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关于生产关系和这个社会再生产问题现在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但是从霍布斯鲍姆本人来说，我觉得他是挺自洽的，就是家里边的所有的事儿全都是他妻子负责，然后 他也并不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不正常，然后他在自己的学说当中呢也不会给予这个女性在妇女解放运动这个方面上的这种重视和这个意义上的肯定，因为他会觉得女性解放了又能怎么样呢？因为最根本的解放还是阶级问题，你只有真正劳动者的解放，这个妇女的解放才有意义。所以对于马克思学说影响下的这样的思想家会认为妇女问题永远是第二层级的问题，就是它不是一个第一顺位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还挺关切，就是关于家务是由谁来去做，然后他妻子的这种全权包办可以为他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大后方，让他去从事这样的历史创作啊。包括他好像在找到这个第二任妻子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刚才你也说了，就是他会全世界到处旅行，然后不仅到处旅行，而且经常关心的那段时间他写的是那个《原始的叛乱》那本书嘛，关心的全都是一些这种社会边缘人士。那么其实他那个时候肯定是一种内心自我放逐的状态吧，其实他的生活处于一种很动荡不安的这种感受。但是自从他娶了第二个老婆之后，他的书就一本接着一本出，然后生产力爆棚，然后有着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可以让他去专心致志的从事他的学术创作，所以我甚至在这一点上是很羡慕他的。
是的，就是像那个谁说的时候，什么 everyone need a wife， 就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妻子。其实我们得以见到这个非常丰富立体的胡斯鲍姆以及他的局限性，就是还是要感谢这本书的作者理查德·埃文斯，他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然后汇总了很多材料才写出了这样一本非常丰富的传记。他自己同时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历史学家，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有《第三帝国三部曲》啊等等。那您看完这本书之后，您在其中有没有看到说一个历史学家他写一个传记会不会有一些特别之处？
你问的这个问题恰恰是我挺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本书当然是有它非常棒的地方，就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讲这本书很出色的很卓越的一些方面，但是我还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对任何事情的一种客观的看法，就是它每一件事物都是有它自己的局限性的。那么这里就涉及到就是一个历史学家研究第三帝国成名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学家去研究或者是写作这样一本他的前辈啊，也是同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人生传记，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是否会有一些局限性，或者说有哪些特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说一说的。大家如果真的看了这本书了之后，会能够感受到埃文斯会把很多的笔墨都集中于霍普斯鲍姆的书是如何出版的，每一本书它的诞生过程，它的台前幕后，包括这本书它所收到的来自学术界、思想界、社会各界给它的评论跟影响，所以可以充分感受到就是这作为一条线索是可以作为，如果大家想要去读霍普斯鲍姆的某一本书的话，那么这本书会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充分的关于这本书台前幕后的一些史实性的支撑和材料，它至少要让你知道霍普斯鲍姆在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可能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那么他的个人生活是怎么影响他的写作的。但是呢，就因为他关注的是这些书的外围，那么对于这个书的内容本身啊，几乎就是没写的，所以就只是一些概要性的这种介绍，但是对于可能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它背后的思想方法和霍布斯鲍姆此前的一些已经出版过的著作之间有什么连续性，有什么突破性，这样的书在本领域或者说这样的一个 subfield 或者是这个次领域它有什么样的贡献，和其他的著作相比，和其他的历史学家相比，那么这些方面就可能是埃文斯就没有去做的事情。那么实际上埃文斯他有没有去纠结过挣扎过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呢？有的，他说他自己曾经确实在要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最开始搞了一本书，把这本书通读了一遍，然后过程当中提取了很多很多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方面的文字，他想要记录下来，要进入到书里。但是他后来可能觉得，如果每一本书都这么搞的话， 恐怕这本书就太厚了，就工作量太大了，那么他就索性不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那么他可能更多的就去关注这本书的台前幕后就好了，因为他认为已有的这些书评呀、啊、包括各种他同时代的人给他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已经足够丰富了，也不差我艾文斯多这么一条，或者说让我艾文斯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评述，而且毕竟我是学术后辈，然后去评价一个各方面都在自己是没有办法到达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学术前辈的这些学术著作，恐怕也会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么我索性就不去做这个事儿了啊。但是呢，大家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个书本身它的成型过程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在这一个方面艾文斯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但是我另外想说的一点，就是因为艾文斯本人他是和霍布斯鲍姆他那个时代的所在的一个学术氛围，或者说历史学圈子里边的这样的一个风气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的一个英国史学界的主流的做法，或者说大家都比较时兴的一种写历史的方式呢，就是大量的使用原始档案跟原始材料，把材料堆得多多的，极其丰富，极其原创性，那么这些东西放在那儿本身就有价值啊。那么这个其实是现在比较时髦的一种做历史的方式。那么如果用这种像他写第三帝国的这样的一种工作流程来去处理，同样来去处理霍布斯鲍姆这样的一个人物呢，那么会不会这种工作流程是不是适当的呢？我就会打一个问号，我就会觉得恐怕你以他这种出书的速度来看呢，他的特点就是已经修炼好了一套武功，那么什么材料什么对象来我都是这样的一套做法，然后大量的去堆这些材料，然后把这些一手的档案本身就有非常有意思的价值，那个这个就足够了。那么可能我还想会提出进一步的一个要求，就是因为霍布斯鲍姆本人是一个非常有理论头脑的历史学家，如果说你没有他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头脑的话，那么你去分析他的这些著作可能就有的时候会不那么精准啊，而且你很难会把他的历史哲学的这样的一个面向，就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有着历史哲学的这样的一个面向勾勒的非常清楚。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这个工作流程当中是不是欠缺了一个环节，就是说首先要对这些素材先做一个处理，那么这些经验素材只有在关系到为什么霍布斯鲍姆是这样想而不是那样想，为什么这样去做人生选择而不是那样去做人生选择的意义上，这些经验素材才有去被书写的价值，才有被编织进这个人生传记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而不是就只按照时间顺序像一个购物超市一样然后都放在那儿让读者自己去选择啊。我认为可能需要经过一个实验室的过程，这个实验室的过程就是先要基于他的思想啊，他的治学方法，包括他每一本书背后的那些真正的学术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来去挑选他的个人经验素材，是不是可能会更好，或者说至少不至于像现在这种感觉，就是过于杂乱，过于琐碎，然后细节太多，以至于经常可能看不到可能它中心的那个东西。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他可能在工作流程上有一个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习惯于用这种方式来去做这种历史的梳理了啊，而且他出书速度确实是非常快啊。但是我可能反过来又能理解艾文斯的一个原因是，首先第一，艾文斯本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历史学家，他知道如何去经营自己，如何去 marketing 自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恐怕艾文斯他为什么去在这本书当中很多笔墨都着眼于成书过程，包括版税呀、发行啊、外文的这个译本情况呀，包括他跨界跟一些 社会知名人士的交往啊，包括学界的反响跟评论呀、啊，其实所有这些问题是埃文斯本人特别关切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埃文斯会着眼于，或者说在笔墨很大程度上去放在这儿来去进行写作的原因啊。我觉得这一点是埃文斯他想要说，我要想要了解啊，霍布斯鲍姆到底是怎么把自己经营起来的，经营的这么成功啊。而且埃文斯还有一个成功历史学家的都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对市场有预判，就是他对我知道我可能写什么东西会很受欢迎啊，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本书有非常多关于个人生活的面向啊，觉得啊，我要是写霍布斯鲍姆个人生活的这一面，肯定有超多的读者很好奇，然后很想看，那么我就把很多笔墨放在这儿啊。与此同时，他也知道可能我这个阅读的群体是很多的，这个读者的意志性是很高的，那么什么东西我都要放一点。那么如果他看这本书的时候，他就想关心的是霍布斯鲍姆早年在维也纳那段时期是一种什么样的成长经历，包括社会氛围是什么，那有的人可能就关切的是霍布斯鲍姆在苏联解体之后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评判或者是转向啊，所以他知道可能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知识结构，然后大家都怀揣着不同的目的走进这本书的，那么我知道大家都想要什么，我就每一个人都给你们一点，所以它就会显得这个书好像细节非常多，然后什么东西都有琢磨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最后一个问题可能也是比较首尾呼应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一开始我们想要倒回到1950年代的英国去理解霍布斯鲍姆他所创新的这样一种写作模式在当时的开创意义，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就回到当下，我们从现在来看霍布斯鲍姆的作品，他留给我们什么样的思想遗产，因为我们知道他后期的一些作品其中也提到了一些他对于未来世界局势的一些预测，而我们现在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成真了，那我们现在如何来看待他给我们留下的这些作品带给我们现在的启示呢？
我觉得今天去重读霍布斯鲍姆或者说去拥有霍布斯鲍姆的历史眼光是有助于理解一些我们今天的问题的，今天我们时代下的问题了，甚至说霍布斯鲍姆本人呢，他已经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下对于未来是会什么样子有一些预言的，特别是关于全球化的问题，包括民族主义的问题，包括苏联解体之后整个这个地区的区域安全的问题，他都有过相应的预言。比如说他就曾经说全球化他认为全球化的这个不可控制的那样的一种思想其实是错误的，就是说全球化是可以控制的啊，而且他会认为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全球化和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那么资本主义的势力他要求的是一切都是 flat 的，就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可以使得劳动力资本可以使得服务劳工进行自由流通的，但是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势力或者说单一民族国家的一个特点恰恰是要对于这些问题有所控制的，所以一方面就是资本的最大限度的扩张盈利和增加资本，然后政府在另外的一个意义上就是要去控制资本啊。所以正是因为这个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现在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它的这种席卷全球的这样的特性啊，那么国家在其中它的相对稳定性就丧失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两种体制之间是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的。那么霍布斯鲍姆在伦敦书评给他前不久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历史的慰藉啊，那个纪录片的名字，他在那个纪录片的结尾当时就说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最近二三十年里不加控制的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所造成的动荡与不平等让他非常害怕的是从这些巨变当中从这些动荡和不平等当中真正获益的是那些政治上的保守派们 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见这位老先生他的这个预言今天在我们看到这种全世界都被极右势力啊，或者说是右翼的势力所控制的这样的一种政治局面，在多大程度上是和这位老先生的预言是相契合的，是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那么我们之前这个书当中有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苏联解体的时候，霍布斯鲍姆本人正好在那个海外参加一个学术活动，然后一个瑞典的学者就问他说你对苏联解体怎么看啊？那么大家都满心期待的是，就是这个在思想上十分自由的一个学者或者说不那么正统的这个左翼学者会说一些批判的话，或者说一些很庆幸的话，或者说认为就是苏联解体可算解体了，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反馈。但是他当时非常严肃，霍夫斯鲍姆非常严肃，他会说苏联没有解体的时候你们还可以坐享和平，然后现在已经离战争不远了。那么他后来在接受一个意大利共产党的那个共产党员一个记者波利特的采访，当时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在这样的一个地区是禁锢了70年之久的一个力量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我很想知道其他国家是否乐见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在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的时候所带来的影响几乎全部都是负面的。那么在所有这些新独立的中东欧国家当中，它蕴藏的这种政治秩序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他认为这些地区的自由民主的未来是非常渺茫的，因为一方面回归到社会主义已经不可能了嘛，那么恐怕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这些国家都会落入到右翼政权里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像波兰啊、匈牙利啊都是这个样子现在啊，而且这些民主制也伴随着很多的这种贪腐的情况啊，而且他还会认为这些地区会蕴藏非常多的暴力冲突。那么在这几十年之后的这个预言也全都成真了，包括我们从格鲁吉亚到摩尔多瓦，再到前不久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内乱，再到我们现在的乌克兰的战争，其实都证实了霍布斯鲍姆的这个判断啊。那么他觉得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看上去这个社会主义的这种愿景因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因为苏联解体而遭遇了重创啊，但是这种重创背后，它在被这种新的宗教极端主义，包括民族主义的狂热，这些恐怕更具有危险性的东西所取代啊，所以他是对这个东西很谨慎，而且很悲观的。那么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悲观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的，所以。我在想他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说他为什么不退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我觉得他这其实是一种表态吧，这是一种抵抗，他会认为和目前的这种资本主义相比，他始终是有一个替代性的方案的，就是始终有这样的一种别的可能性的。那么这样的可能性其实就是要对于目前状态的一种超越。
记录知识的现场状态，这里是新锐电台，一档由新锐周报编辑团队策划制作的学者谈话类播客节目。您可以在苹果、小宇宙和荔枝播客 APP 上搜索新锐电台订阅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新锐周报公众号获取最新的节目信息。